结果他的这个开车的时候，车撞到一个树上，树又被弹回来，最后的车又掉到湖里，结果把从湖里捞上来，捞上就没有死，结果把他用直升飞机送到 Milwaukee， 因为我们那医院比较大，然后我就去看他，他是高位的哈，这个颈椎受伤，当时就很可能就说有可能要瘫痪，高位那时候不能动，连挂都不能说，那就到那么样的地。但是我经常去看他，结果他也是很感动，他是在那个地方最后接受了主耶稣，他知道那个神赐他的平安，他才经常跳。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说，当一件事情来了以后，神并没有保证我们是永远的一帆风顺，但是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这是任何金钱任何东西买不来。据说这个伊斯特曼，就是柯达克的这个老板啊，创始的柯达的这个老板啊，他最后是自杀。他怎么自杀？因为钱太多了，他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他几乎就是到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地步。他每天他说一下床一坐起来，有人就把拖鞋就递过来，就给他套在脚上，一站起来衣服就递过来，他一伸手就穿着，要去刷牙牙刷挤好牙膏就递过来。这不是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的东西，但他到了那个地步，他说我人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还能做什么呢？他找不着，他最后自杀。所以好多东西都是我们在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你真正到了以后，你才觉得那样的乏味。所以我就劝我们朋友们能够很好的去深思生命的意义。在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乎人的看法或者手感，乃在于我们和这位永生的神的关系。圣经也讲，你当你人离世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智慧、财富、名誉、地位全化为乌有，那都是转眼即逝的东西，不能够久永恒。你看很多英雄啊，像我们国家的开国元勋啊，很多这个领袖人物，当时是多么的不可一世啊，震耳欲聋的名字。现在你问问孩子们，有多少人知道他？不过短短几十年，再过几十年，几乎没人知道。我们的成就恐怕还没达到他那么大，那我们的意义在哪儿？是不在于人的首肯，不在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而是在于我们和这位神的关系。你这和神一贴上关系以后，你就永远是一个不死的源头，就在那儿。所以说，为什么说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永生从现在就开始。那永远的生命是多好的事情，求之不得的。今天神就是把这样一个好东西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不接受？所以说，一直要到临死的时候才去接受主耶稣。我第一，我不知道主耶稣能不能收你，你能不能进入天国？第二，就是这样，我想你在今生的生活恐怕也不平安，也不喜乐。为什么不趁现在你就接受主耶稣，让你的生命完全的一个新的改变，一个变化？当然，有人也会说，我一信主倒很好，但是我一信主以后可能就不自由了，我要去教会，参加查经班的活动，对很多这个神的诫命的约束，我就不能够为所欲为，失去了自由。这个心态当然可以理解，是你信了主以后，你一定按照主的教义去做很多事情，但是不是就不自由了？实际我们过去很多人理解的自由，就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自由。实际哪有这样的自由？很多事情你想做是不能够做的。实际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受到了很多事情的捆绑，想做不能够做，不想做的事情要去做。我们真正没有自由是没有信主，真正信主以后，你活在神的道中，你走在神的道路上，你才有真正的自由。主耶稣怎么说？我来是叫你们得以真理，真理是叫你们得以自由。你只有在真理的道中，你才能真正有自由。你比较飞机，是不是？飞机你好像看在天上随便乱飞都可以，不是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天首先要试航，开辟航线。你只有顺着这条航线走，你才能走得最快最平。 那就是真正的自由。火车在铁轨上跑得很好，你说我随便跑，我就在地上跑，跑得了？跑不了。你一定要沿着这个轨道跑，你才能跑得又快又直又安全。所以所有的自由都是有条件，你要在真理的闹上，你就有最大的自由，你就不会受到一切罪恶的困扰。现在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是罪的奴隶，你就不能够解脱，受了各种各样的困扰。只有你相信主了以后，主就把你从罪的权势下解放出来，进入神的国度，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按照主的意思做你想做的事情。大家可能也读过儒林外史啊，有一个故事叫做严贡生与严监生啊，这两个都是很小心啊，很节制省吃俭用的。那最后其中一个快要死了啊，大家知道当天晚上他就过不去了，最后就守着他，但是他话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就是不赚钱，最后手里就这样逼着，大家是看是二是什么，猜这个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但是反正手这么举了，你说这个事来都不行。最后有一个人才发现，哦，因为那天知道他可能过不去了，所以那时候还点的是油灯啊，油灯是有那通心草啊，有那油放在通心草，因为那天可能怕他过不去了，所以就想让屋子里亮一点，因为大家人很多，所以就同时两根通心草点，那不是这个火苗就大一点。就是说老先生一辈子省吃俭用，是不是觉得点两根通心草太浪费了？结果有人就过去把那通心草剥下来，剥灭一根，只点一根，当这个通心草一剥下来，这老先生手一放下就断气，就是这样一辈子。你说人生意义在什么？他一辈子在积攒钱，到临死的时候也不省不得花，他这钱给谁了？一分钱也带不走。钱不是什么坏事，问题是我们要善用钱，我们要做钱的主人，而不能做钱的奴隶，让钱来驱使我们去做事情，被他所奴役。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值得大家去思考啊，大家思考。当然有人还会说，我现在太忙了，我也想去，当我什么时候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甚至当我什么时候退休了啊，有多余的时间，我也可以来读读圣经。现在我的几个同学在美国都是这个态度啊，我要给他们传传福音，哎呀，现在太忙了，现在也快退休，退休了好好的研究一下，好像把基督教的信仰作为一个啊茶后饭余的这样一个消遣啊，一个业余的研究。是忙，尤其是大家在念书的时候是忙，到时候要交配了啊，到时候要考试，是很忙，而且时间就是那么有限，24小时，你要参加产品班的活动，你就不能去念书，反正时间就是这样，是有矛盾。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时间是神创造的，时间也是神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善用时间，不要浪费的事。所以啊，圣经作者一直在呼求，求神能给我们智慧啊，让我们更好的数算我们在世的。大家知道，有时候我们去走路或者开车或者步行，天黑了找不到路的时候，迷路了怎么办？越迷路的时候你走得越快，噔噔噔噔往这一看，不对，哇不当当，想都不想，哇一个方向不对，再走，就来回在这儿转，越看不清楚走得越快，那心里没有底。你就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浪费了多少神给我们的时间，虽然你有时间在这儿，但是你不能够很有效的去利用它，不能够善用这个时间。如果你能够真正有时间来亲近神啊，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和姊妹兄弟姊妹有很好的交通，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很好从神那里得到智慧，让你在有限的时间能够做更好的事情。我们这里边很多很多的见证，我本人也是如此。信主以前，白天晚上周末全都在实验室。那现在我信主了，现在教会的侍奉啊，还经常要周末，你看这个周末两天都就没了，那我明天再赶回去做实验。那现在工作也一样在做，不能说有时候没有时间上没有，也是有一些冲突，但是工作也还在做，所以时间总是有的。问题是看你把这个信仰摆在什么位。你说你再忙是忙，就是再忙，你每天有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有没有一点给朋友挂电话聊天的时间？ 有没有坐下来看一场电视，看看球赛的事，有没有？或者再翻一点小说，这有没有事？有。如果你一定要把基督教信仰摆在最后，说我念完书了，休息好了，娱乐完了以后，如果再有时间，我再来研究基督教信仰，那你永远没有时间。如果你把基督教信仰看得很重很重要，是乃至你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你把它往前排，一定会有时间，一定会安排出时间。所以时间确实是个问题，但是要求神能够怜悯我们，让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更多的去怎么样善用一个时间。有人也说啊，我今天我在临来以前，我们教会一个慕道朋友慕道很长时间，每次牧师在呼召的时候他都想出来不能够出来，他我临来以前他告诉我，他说我实在是不敢站出来，他说我觉得基督徒都是那样圣洁，我自己觉得还很差，我觉得不配，还不站不出去，所以我是不是能够再做得好一点啊，再学得多一点，然后再去做基督徒，这个心态都是很好。过去我们也有这个心态，但现在时间长了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条件不在于我们本身要做多好，当然你能多读圣经啊，多学一点是很好，但是这个不是你做基督徒的先决条件。做基督徒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乃是就是你要相信，你要接受，就是这一条。刚才我说的这个强盗还钉在十字架上，他什么时候读过圣经，做了什么好事？他做好事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强盗，他就是因为在十字架上接受了主耶稣，主耶稣就说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是像别的加入人的团体，我们一定要做得很好。主耶稣就讲，你只要因信称义，因义的不是靠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这乃是丰丰盛的，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你今天有感动，你就接受主耶稣，从这一瞬间你的新的生命就这样开始。而且神进去以后，神的灵进去以后就会带着你去做出各样的好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我们对神的信服啊，带领慢慢去这样行，慢慢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一天一天就在变化啊，最后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在，这乃是神的功效，神的恩典。还有人讲，哎呀，说我好多问题还弄不清楚，圣经都没读过一遍，是不是等我再多学把问题弄清楚了。过去我也很鼓励大家啊，说你最好把像我，因为我经过这么多挣扎才信，说最好把这种你都弄得清楚一点你再信，这样啊你信了就不会太容易动摇，因为你知道你信仰的根基在什么地方。但是现在我的看法已经变了一点，有人讲说在事实面前无可推诿，这是科学家的信仰，这科学家就是因为你做了很多试验，在结果面前你没办法，你只能就是这个结论，发现客观。如果是因为心灵的顿悟，你突然悟出什么道理，这是宗教的信仰。实际我觉得基督教的信仰两者兼有，有时候你可能通过心灵的顿悟啊，你就接受了主耶稣，然后你就经历了神啊，你越觉得神在那儿。但有一种就是可能像我这样经过很多挣扎挣扎，最后从理性这个角度进去都很好，神都会改变。像我这样的人经过理性去认识神的人，经历神以后，神要让你更多的经历他，去感性上去认识他，知道这个神是有真有，不是个理性的神，不是个科学的神，乃是一个真正的有真有活的神，去经历他。我确实经历了很多的钱，那么从感性上去，从心里顿悟进来的这一些信徒，神就会慢慢去引导你，教导你去明白圣经的道理，明白很多基督教的道理。而且因为你这样不仅坚固你的信心，而且你还能向别人传福音，神就这样奇怪，都会从各个渠道进来，一直你只要能够进到神里，神就会改变。而且我现在觉得，你如果是心灵的顿悟，你悟到了，你就要觉知，你不要犹豫，你就觉知，好，相信耶稣，因为这个保险。虽然说有时候心灵的顿悟进去以后，对道理还不很明确，有时候碰到问题你会动摇啊，你会有疑惑，信心软弱，但是那个时候你一定在主里的，一定在神的国度里边，你的保险。像我这样在外边挣扎了半天，那是不太保险的。有时候也许挣扎几年以后，最后没挣扎进去，那你还在神的国外边。所以你是真实心灵顿悟，你就愿意接受，你就接受，你一定相信这个，你不会后悔。你接受以后，你就知道神就是在， 但是你现在你没接受以前没有办法。有人经常讲，就是一扇门，看着离得这么近，一个在门里，一个门外，就是一扇门之隔。但你在门外的，永远你就不属于神的国。啊，你说经常来查经班，我经常听讲到，我一定按圣灵教训做，我也读经。但是你就差那一点，你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没有这一点，你永远在神的国的门外。将来，你的肉体身体死了，啊，那个，那你就只能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劝大家不要犹豫。而让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就要当机立断。当你的不要等，哎，你说我再等两三个月吧，再等半年吧，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永远没有机会。用圣经讲，就是当趁耶和华啊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我很有体会的，也许你等几个月有机会，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为什么？第一点，人心是不是在变？啊，不仅有神的灵的运行，同时撒旦魔鬼邪灵也在工作。所以有时候你有时候已经非常 close， 但是由于别的条件的变化，永远你就离开基督教系，完全可能。我就看到好几个朋友，你就非常 close， 他说我就马上就要决志，但是由于别的原因，或者是自己遭到了一些哈困难，马上对神的信词、神的慈爱产生怀疑，不再来了。或者是突然很成功，啊，你像我在克利班的时候，有一对夫妇非常强，主动来找教会。啊，我非常高兴把他们带到教会，非常强，每次来学，那么快就觉得他快要绝食。最后因为就是六四以后拿了绿卡，一下拿到绿卡以后再不来教，他觉得自己有绿卡，也许我就很痛心，他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得救。如果当时他能够绝食，能够相信耶稣的话，他也许就进到神的国里。但是我不知道他进过神的国带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人性在变。当时你很 close， 你就下定决心，就凭着信心就进去，你绝对不会后悔，绝对不会后悔。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很著名的画家，他要画这个最后的晚餐，啊，把这个图片画下。他画耶稣，首先画出耶稣，啊，最后就要找一个很好的模特儿，啊，他就到外边去找了一个非常俊美的青年，啊，以他的形象做来画出耶稣。他画得非常细啊，就让他每天坐着，按照他的形象把主耶稣先画出，然后就给他钱，他就走，然后就开始画十二个门徒啊，一个一个画，画了很多年，最后一个要画到这个犹大啊，家里的卖主这个犹大，那卖主犹大他就内心很邪恶的，他说也要找一个模特，那都已经多少年就过去了，他最后又到神那里找，哎，最后找了一个人，这个眼里充满了邪恶哈，这个他说这个人很好，他说你愿不愿意？我给你钱，你来做我的模特。那时候只要你给我钱，我当然愿意。就做了，他就以他的心情来画了一个卖主的犹大。那画完以后，他就给他钱让他走。这人不走，这人说你认不认识我？他说我不认识你，我没有教。他说过去我来。他说当时你在画耶稣模特的时候，几十年当十几年当中完全把这个人变了。这当然也许是一个故事，一个意义，但是。说明世间的变化，好事坏事都会让你的信心软弱。所以你进到耶稣里，神就会保护你、保守你，能够在各种试探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但是你没有进到神的国度，也许永远都没有机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人生是短促多艰，你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就结束。你当时想起耶稣的时候，也许永远没有机会。我们刚到 Milwaukee 的时候。就是要选哈，选住在什么区，因为主要是考虑的孩子上高中，所以哪一个学校比较好。所以我们到 Milwaukee 以后就选了三个区，给三个区的这个高中的校长做了交代。最后呢，我们选了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并不是在 Milwaukee 最拔尖的哈，从学业上最拔尖的学校，但是那个学校的校长非常好，跟我孩子和跟我们印象都非常好，他非常爱学生，而且对学生的情况了如指掌，你说起哪个学生马上把档案出来呈报校长，感到非常亲切，所以我们决定就住在那个区，然后去那个学校。结果进去，我孩子非常喜欢，那是前年的九月份，但是到前年的十二月份，正在下午两点钟上课的时候，这个校长、副校长从走廊上出来，突然冲进去一个人，向他连打几枪，当时就把他打倒在这个走廊上。下午两点多钟，然后马上送到医院。 在途中就死了，才40多岁。哎呀，当时大家全校的非常的悲痛，说全校的学生起来开追思会，我也陪着我的孩子一起去参加。那开追思会的时候，那都不是好学生上去讲讲对校长的话，都是在学校这么不好的学生上去痛苦地去讲校长怎么样帮助他。然后大家点了蜡烛，就是围绕着这个400米的跑道就点了，在冬天就站在那儿就去默思。当时我也很心里也很难过，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是，他才40多岁来着，他如果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他将来上什么地方，他上什么，我心里就很安定一点。如果他虽然这么好，但是没有接受主耶稣，那根据神的看法，最后你还是要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我觉得当时一直觉得心里很沉重。结果后来第二天我一打听，说他是个基督徒，啊，我非常的失望。后来就在教堂里面又给他开这次会，我和我孩子也去参加。结果他的亲人都上去以后，结果讲了很多话。虽然他们很悲痛，但是他们也有很多节制，他们又知道了要到什么地方去。他孩子也讲，他的爸爸，我知道你要到，你已经到更好的地方去了。结果他的 brother 在最后讲的时候说 I'm not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you, I'm just see you later, 真的我要见了，要见了。他当时就感到非常的安慰，非常的安慰。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又想等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再去信吗？也许你突然就不信。我们 MIRRK 第六台的广播员是全 MIRRK 最好的一个广播员，就在我来的礼拜二晚上还看他的广播，礼拜三早上突然死了，46岁。就是这样。我还有辛辛那提一个学生刚念完博士，答辩完了很高兴，夫妇两个坐着开着车在高速去 supermarket 去买东西，结果开在半道上突然一个轮胎爆，那车就停下来，人没有经验，所以看着车不对，在高速把车一停下来，车门一开就出来检查是什么样，刚一出车门后边上了一辆车就把他撞死了。所以人是很多变的，你不知道你能活多长时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所以当你心里有感动，你觉得有圣灵在催逼你的时候，你就勇敢地下决心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你就生命就永生就从这儿开始，而且永远你知道你将来要上什么地方去。虽然我们的人生还有几十年漫长的时间，但是神都一直会这样的看过。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神爱我们，神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不愿我们一个人承认。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朋友们你能够回应神的爱。主耶稣就讲，我就站在门外敲门，凡是叩门就开，你能够寻找就寻见。主耶稣有一句话，就是他站在门外敲，他不进去。虽然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但是他不以这为强夺，不是说你不愿不愿意我能进到你们，不，他尊重你的选择，他就在敲。我想神都在敲我们每个人的心门，看我们愿不愿意开。你开门，他就进去，跟你一起作息，啊，你就成为神家女儿。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爱我们。你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计划，以他无罪之躯担当了我们的罪孽，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能够接受主耶稣做自己的救主和生命主宰的人，就能成为耶稣的门徒，就能成为神国的儿女，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这几天以圣灵的带领，让很多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在一起来分享，来思考你的救恩。主啊，也求你感动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今天有哪一位你说我过去没有接受主耶稣，但是现在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宰，就请你能够举起手来， 我们为你祷告，为你赞美神。所以有哪一位，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就请你把手举起来，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说过，如果我们在世人面前认他，他将来在天父面前也要认我们；如果我们在世人面前不认他，将来他在天父面前也不认我们。所以你，如果你心里觉得有催逼，觉得有感动，就请你勇敢地举起手来，也许这就是你人生最大的、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你一旦接受主耶稣，你就会知道你的生命要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师母再问一遍，如果有哪一位朋友也愿意接受主耶稣，所以你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请你去接受。我们为你祷告，为你欢喜。好，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我们为这位姊妹感谢您神。还有哪一位？你如果愿意接受，就请你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所以说爱我们，也在看我，所以你感动就举起来，你知道你就会走向一条永远的光明的大道，再不回头。原来有我在我最后问一遍，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主宰，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今天觉知的姊妹感谢你，也求你能够保守他今后的路程，让他有平安有喜乐，而且让他能保守你的道，永远行在你真理的道上，能为世人做出见证，能把你的爱向更多的人彰显出去。主啊，也求你能够保守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和还没有觉知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你知道他们也都在追求，也在竭力的追求，以致利用周末这样宝贵的时间让他寻求你的道，支持他们内心还有种种的挣扎。主啊，你是旅途之主，你是生命之主，你也说过，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接受你为主的。主啊，就求你能够圣灵继续主控，能够保守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家庭，尤其是求你们能进一步能够开启他们的心和眼，能够真正认识你，真正能够加下决心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主啊，也求你保守这几天因种种事情没有能完全没听今天讲到的朋友们，能保守他们的一切，也求你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一切平安，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我想各位就是在十分钟之内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会把问题写下，我们是在解决。那大家听到什么问题之后呢，本来就有问题可以写下来，
直接问也可以啊，
直接问也
不行啊。好，请。
还有问题？
什么叫真信呢？就是你从心眼里真心实意的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愿意在神的面前求神能够宽恕我们，愿意真心实意的从心眼里接受主耶稣做我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就说今后要用神来管理我的生命，要下决心以后要按照神的道去行事做，这个时候就叫真正的得救。得救就在于你真正接受主耶稣的一瞬间，这样神的灵就进去，不在于你什么时候受洗啊，什么时候做见证，那只是一个形式啊。得救就在于你接受主义，像今天这位姊妹，他接受主义，他现在就是基督徒。至于说接受主耶稣以后，可能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世俗世界里边，所以信徒还会有软弱、有跌倒、有犯罪的时候。但是如果他真正犯了罪，他愿意真心实意的悔改，神还会赦免他。所以我们有时候容易去评论人，他说这个基督徒怎么做的这个样，他是真心还是假心。圣经讲我们不去论他人，因为我们不知道，只有他自己和神最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有的你看表面做得很好的主耶稣最后不认他， 因为他把自己的动机、利己的动机隐藏得非常深，你看不见。你像圣经里讲的大卫王啊，以色列非常著名的一个王，是合神心意的人啊，大卫。最后他犯了滔天大罪，啊，虽然他做了很多好事，最后他把人家另外一个乌利亚的妻子给霸占过来，啊，最后为了灭口，最后借着敌人的手又把这个乌利亚杀了，就既犯奸淫罪又发杀人罪。当然神最后是给了他很大的惩罚，很大的惩罚，但是他也真心的悔改。诗篇里边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他出于他的手，真心痛改悔，啊，悔过自新，救神还是接纳他。所以就是说，基督徒他有开始有神的生命，但是不能表示他一定一言一行全都是那么尽善尽美。就是生命的改变，有时候往往在于我们对神的灵的顺服的程度。我们越能够顺服这个灵，放弃自我，那么越能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去做，我们就进步的越快。有时候往往我们做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办，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主意又出来，那个时候就又跌倒又一败中。所以基督徒在尘世虽然一次得救了，但是他慢慢变成义人，变成圣人，还有这样的一个成神的一个过程，也许这是一生一世的过程。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回答你问题？
什么是
以
香升天堂和地狱
啊？
什么是以香升天堂和地狱的成
神？哦，这个因为很简，如果说很简单回答，很简单，就是因为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啊。那么就马上就问，为什么圣经记载就是真的啊？因为这个问题恐怕又要花两个小时来讲圣经的权威性、历史性啊。因为圣经有很多特点，说明圣经的话不是出于人的手，乃是出于神啊。圣经上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就讲了，就是说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教人学义，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就是圣经虽然好像是出于人的手，但是是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让人要说出神的话。圣经有很多特点啊，简单一个特点，大家知道圣经是六十六卷书啊，我昨天讲四十几位作者写成书，历时1500年，从公元前1400年开始写摩西五经，到新约的完成，公元后一世纪末，一共是1500年的时间，用三种语言写成啊，旧约主要是这个希伯来文，然后有一点亚兰文，那新约圣经全部用希腊文写成，在三个州大洲写成，而且这些作者相互都不知道，有的是国王，你像大卫、所罗门啊，都是君王；那有的是宰相，像但啊、约瑟啊、但一点；那有的是酒政啊，有的是军事领袖、政治领袖，但是也有很低级的，有渔夫，有牧羊人，还有税吏。税吏是什么？就像马太，就当时为罗马人收税，替罗马人向以色列人征税的这一部分。说到底像什么？就像在日寇占领中国时那汉奸似的，就这么一个人，非常大家非常痛恨，但是神最后也把他们拯救。就是这样，完全背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历时1500年，最后他们把各卷书卷写完以后，就送到当时的犹太会堂去传阅，啊，他们是受了神的启示。但是最后，当你把这66卷书完全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从开始讲神怎么创造，然后人怎么失去乐园，到最后讲神的救恩，最后新天新地，人怎么能够回到乐园里边去，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么多作者，心思意念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最后写出居然是这样的连贯一气哈成，那只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因为是有神的灵贯穿其中。虽然他们时代不一样，自己情况不一样，但是神要他们说出神说的话，这是很不容易。我现在也在开始写一些东西，那去年写一张没写完，去年拖到今年一看，就觉得就思路就变了，是就一个人才相差一年时间，就觉得好多东西要变了。你想这圣经是1500年写成，40几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语言写，最后居然正量，那只有很重要一点，就说明这是神的灵在观察，而且圣经也是这么讲。圣经做了很多预言啊。德国一个皇帝问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为什么圣经是神所写？牧师说可以。牧师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证啊，昨天我已经讲了以色列人的历史，由于他们的悖逆，那神就已经说了很多预言，说明他们要遭受逼迫， 要在万国中抛在朝鲜，但是最后要告诉他们不被同化，最后要复国。那现在全都应验，全都应验。圣经说了很多预言，现在没有一个是错的，没有一个是错的，没有人敢这样说。所以彼得说了，所有的预言呢是人受到神的感动说出来，从来没有出于人意。所以有人曾经想去挑毛病，是找出一个预言，圣经预言的东西如果错的话，那就把圣经打倒。为什么？你哪怕对99.9%，你背错0.1%，你也不是神，对不对？神不可能做。但是现在找不出来，多少人去花工心思去找的，找不出来。所有现在神经预言没有完全应验，但是应验的全都没有错。卡罗拉多有一个出版社，就悬赏$1,000，就说你们谁能够找出一点神经预言错了，马上来领$1,000。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没有人去，领不了。我个人看很奇妙的，我就是从开始对圣经的预言去开始对圣经发生兴趣。过去讲圣经是童女生子死人复活的，其实天方夜谭，那是这都是童话，不可信。后来别人送我一本小册子让我看，就叫万福音漫谈，其中就讲到了圣经的预言。我一看啊，我说这个圣经看的还有一点道理，恐怕是需要去研究，不是像过去讲的是童话。它其中有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哈，圣经中旧约里边对这个巴勒斯坦两个城市的预言啊，一个叫西罗，一个叫这个推罗，一个叫西顿啊。那么这个推罗和西顿呢，都是在这个地中海，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就在整个地中海的东岸啊，所以这两个城市推罗和西顿呢都是在地中海的沿岸。因为这两个城市作恶多端，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就来预言了，就是推罗啊，你今后一定要被毁坏，受到刀兵之苦，而且呢你的整个城市都要被毁坏，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你这个城市就变成一个岩石露出来以后成为渔夫晒网的地方，早就预言了，最后预言就成了。开始这个城被这个巴比伦的尼布扎尼撒王在攻打，因为他这个城市哈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后边是高山，下边是悬崖，所以是这个易守难攻，是攻打了13年这个才把它城破。但是在这个13年当中啊，这推罗人很非常的这个精明，是在攻打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财富都转到这个一个海岛上面啊，这个大概离地中海有这么几里路的一个海岛上，所以财富全部转过去了，人全部撤了。是当尼布加尼撒一进去以后，看什么都没有，一怒之下就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毁坏啊，就受了刀兵之苦，完全毁了。但是这个时候，推罗城还没有成为渔夫晒网的地方，还是有墙有残垣碎壁，还是在城。但是再过了一段时间，希腊的亚历山大王兴起以后，亚历山大大帝又来攻打这个城。那当时他这个国家已经进到这个海岛上面去了，那怎么办？当时的海军还不发达，一方面有战船，但是怎么办？就说要想办法从这个沿海到他这岛上去铺一条路，这样让他陆军能过去。从哪儿来东西啊？结果把当原来的旧推罗城的石头瓦块泥土全部往海里填，就要填成一条路出来，然后再配合他的战舰一下把这个推罗岛上的攻破。那么就是因为把整个旧推罗城的那个石头木头砖瓦土全部都刮干净填到海里，那么再经过风吹雨淋，这个风势，这个所有的这个推罗的旧址，这个岩石就露出来，什么都没有，就是当时的海边的岩石全部裸露出来，就成为渔夫晒网的地方。到1920年有人还去看过那个地方，就是一片荒凉，只是现在在这个推罗城旁边有几个小渔村。那就是因为要实现圣经的话，要渔夫晒网的地方，你一定要有渔村才有渔夫晒网。而现在很奇怪的是，推罗这个地方啊，是非常适合于建大城市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一个淡水泉，这个淡水泉一天要冒出几千万大人的淡水，因为在海边上这个淡水是个大物体。但是奇怪的是，居然就没有人在那儿建。我看了圣经，我就觉得很奇妙。那有人如果在那儿建一个城市，不是圣经就推翻了？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没有建。相反，主耶稣也预言了这个西顿啊，我就想推落在下边，西顿在上边，就说这个城市作恶多端，也说这个城市要受刀兵之苦，但是没有说它要毁灭，不许重建。果然，这个西顿也受到了很多刀兵之苦，但是这个城从来没有被毁灭。到1970年，它还有4万人口，但是大家知道这两个城市相距多远？只相距50-60个迈尔，这是很冒险的事情啊！你就预言一个城市毁灭，不许重建。 另外一个城市不受他毁灭。现在事实就是这样，两个城市相差几十个迈，现在西顿就在那儿推落怎么样？几千年，一千多年过去，所以圣经还有很多很多的预言，预言主耶稣的受死复活，主耶稣是要从哪个支派产生，在什么地方生，在哪个城市生，那旧约都预言得很清楚。预言是没有出于人意，人没有办法，但是只有神他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是从预言开始对圣经发生兴趣，后来慢慢的就觉得圣经很了不起，而且圣经所记载的全是历史的真实。那现在很多考古学都证明了圣经所谈的人物所谈的事情都有考古学可查，有据可查。就从上个世纪开始，圣经考古学啊做了很多，而且圣经是推不翻的。你想有哪一本书能够像圣经这样，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段每一节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圣经的标点符号都被无数的人去批判去审核去挑毛病，但是圣经我依然不懂。当罗马当政的时候，当时很迫害基督徒，所以他的有个亚克里先大帝当政以后，因为他们基督徒就是说不敬拜人，只能敬拜这个神啊，所以拒绝向罗马的皇帝下拜。那罗马皇帝理解不了，他认为基督徒不顺服他，所以他们有时候很多人对基督徒很不安，就要消灭基督徒，就想把基督徒都消灭了。亚克里先最后呢，有一个人献祭说，你光消灭基督徒不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圣经全部毁了，因为如果你只是把基督徒消灭留下圣经的话，你最后有人看见圣经他还会成为基督徒。所以最后这个皇帝就下诏，在整个罗马的范围里烧圣经，烧了就把它烧了。最后呢，经过了几十年，他认为成功了，所以他完了以后，他造了一枚钱币，他写基督教已经被消灭，现在恢复多神崇拜，那他觉得很高兴。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他后来继位的康斯坦丁大帝最后信了基督教，就下一个继位的皇帝，最后基督教一跃而国教，最后康斯坦丁又让人从国库里边拿出重金来印刷圣经，圣经又占据。我刚才提到的法国的这个文人叫沃尔坦，他很疯狂的，他说我相信几十年以后再没有人看圣经啊，圣经只能摆到很高处的地方，布满了灰尘，没有人去看，因为这都是神话。可就是在他说这个大话的同时，英国政府花了30万美金的重金，从俄国买了一卷这个新约圣经的手抄本买回去，30万美元。可是当时沃尔泰的作品卖多少钱一本？8分，就差这么。而且在他最后死了以后，日内瓦的圣公会就把沃尔泰的这个住处买下来，干什么？印刷圣经，是就是无数的圣经，就是沃尔泰住的地方源源不断的印刷出来。圣经不可毁灭，因为圣经讲的说，天地要废去，但是神的道是永存的，但是因为它是神的话，它不会变。圣经，我刚才讲，从不改版，印刷了那么多次，一个字都不改。过去很多人讲说童女生子死人不活，但是在人2000年的人很愚昧的时候，你这样讲还可以骗骗人。今天科学这么发达，谁会相信童女生子死人不活？所以应该改改吧，圣经不改，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的。今天就有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搞科自然科学，就是相信童女生子死人不活，因为它是事实。人做不到，神做得到。这个英诺伊州有一个牧师，戴牧师曾经到克利文去讲道，他说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时候你对圣经理解不能完全用理性啊，有时候会神去感动。他说他们教会有个姊妹，很热心的一个姊妹，先生不行，先生是个大夫。先生说什么是童女生子，我是大夫我还不知道，那童女怎么能生？你们走到前线来，我为你们祷告，求神帮助你。那么有些兄弟姊妹就上来，突然间这个先生也站上了。这戴牧师心里还想，他说是他上来干什么，他也不相信基督，也不相信神，他来干什么？那牧师讲也不管他，所以牧师就一一为这些哈前面人祷告，最后轮到他，牧师就问说：“某某某，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祷告？”他说：“牧师啊，他说我知道这个童女不能生子，这不符合科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好像快要信，我快顶不住了。” 啊，我求牧师能够帮助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我怎么可能呢？我牧师就是让你去信耶稣得救，说我不能够让你祷告，让神让你不信。我可以为你祷告，但是求主帮助你，能够开启你，让你尽快的接受主耶稣。结果牧师为了祷告，不久这个医生就信主，就是这样。而且你只有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后，你去读圣经，你才知道圣经有改变人生命的力量。因为圣经讲，神的话语就是带有能力的，神的话就是带有生命力的。啊，昨天我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啊，我个人的见证。神有时候就借着神的话，啊，来帮助了很多很多人，来走上他们生命的道路。那不是一般的说，有时候你就看到那话一下就跳出来，啊，就那样活过来。大家知道吴用长老哈，我昨天举了个例，他当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很有感动，就是要去进神学院学习，要去当传道人。但是他在给神祷告的时候，他就说：“神啊，如果你真是要拣选我当传道人，就求你给我一个明确的印证，让我明确的知道你就是要去呼召我出去。”一直在祷告。就有一天，就有一个朋友来访问他的一个同屋一个入妹，但他入妹他刚好不在，他就接待他，那接待他谈来的，结果这朋友又走，一走跟他握手临别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件说：“提摩太后书几章几节啊？”一说，哎，他什么？他就记住了，他说怎么口出一个什么这个经卷第几章第几节，他问了他说我没说什么，他就走了。但是这吴用长老把这经卷记住，回去一翻，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说无论无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哎呀，他就知道这是神对他讲的。然后第二他同学回来以后，他就问说你的朋友是什么人，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不是。一问再一打听，那朋友连圣经都没读，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就把这一章节就说出来。但是这就是神啊，圣经上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可以借着各样的方法来启示我，那神就借着让朋友地段这一段经文，就告诉他勿要传道，无论得失，他就知道这是神来了。结果他就进神学院去当下次那个传道。所以这里边的事情太多，就神圣经本身就有改变人生命的人。所以从种种的这些圣经的特点，我们知道圣经讲的都是确实，而且是神的话语，所以圣经就成为基督徒生活信仰唯一的一个准则。凡是圣经说的，说好的我们就去做，说不好我们就不做。一切有争论的地方就按照圣经为主，而且事实就要证明圣经讲的是对。像我昨天讲的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那达尔文一提出进创造论的时候，大家对进化论对这个提出进化论的时候，对创造论提出质疑，对圣经的权威提出质疑。但是100年过去了，大家对圣经的认识更加清楚，更加深刻，那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质疑就更加程度。所以就看得很清楚，给予足够的时间，那神的道一定会彰显出来。所以就是有众多的特点，我就想以后如果这个朋友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读一些哈圣经的预言，介绍圣经方面的书，你慢慢就会感到这是一本非常不平凡的书，不是一本人写的书，而是一本天书。所以因为我们对圣经有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相信圣经这样讲有天堂有地，我们相信是真的。而且现在这个客观世界很多东西，我昨天讲了哈，讲了这个医生的见证啊，讲了死后临床死亡以后的经历啊，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人灵魂不死啊，圣经有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很多实际发生的事情都和圣经是吻合的。所以就这样我们就相信为什么有天呢？